那我们知道啊，电脑现在的用途非常的大。最近啊，我刚刚读一个报纸，在美国最近啊，有一个电脑啊，这个电脑啊，这个新郎啊，可以牵着新娘的手，不需要到教堂去，你只要到一个电脑的跟前，你按一按电流，然后呢，这个电脑这个荧幕上出现的，他会告诉你，他说 Hello， 我是苹果牧师。你知道这个现在所有的家用电脑都是苹果电脑，苹果牌的电脑。他说 Hello， 我是苹果牧师。他说我是全球第一部啊被封闭的电脑，是经过封闭的，经过按手的。而且呢，为了保证这个牧师啊是的确是牧师的缘故，他们还把这个电脑拿去受浸，拿泡在水里面，然后表示说他受了浸。那么等到你真的把这个电钮打开了以后呢，然后里面就奏出结婚进行曲。那等的没有多久呢，那个牧师就开始讲道，然后就为这一对的新婚夫妇证婚，然后为他们祝，然后他们就度蜜月去。那你相不相信今天在美国什么都是新奇的？有的人呢在电灯杆上面结婚的，这个有的。那也有的人呢要在电脑请这个苹果牧师证婚的，也有。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时代啊，实在是一个电脑的时代。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知道这个最早第一部的电脑啊，是1943年的时候才有的。那个时候一座电脑啊，就是今天宾州大学的那一部，那个电脑啊有一个大房子那么大。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呢，有多少真空管呢？有18000个真空管。那个电脑有多重呢？那个电脑有30吨那么重。但是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呢迁到我们办公室也好，搬到我们的厨房，或者搬到我们的书房里面那个家微电脑，或者是那个苹果号的电脑也好，或者IBM 的电脑也好，那个电脑啊无论如何要比那个第一台的电脑那个功效要大得太多太多。比方说当初啊，那个加法啊是需要200个，那个乘法呢是3000个微秒。但是今天呢，微电脑要比那个电脑快100倍，普通的大型电脑呢最少要比那个电脑快1000倍。那么等到那个电脑做出来以后啊，美国人非常的兴奋。你知道第一颗原子弹，关于整个第一颗原子设计和计算就是根据这个电脑来算，所以这个电脑要负责任的。这个电脑如果将来要战犯处理战犯的话，这个电脑是一个，因为的确它是一个在背后啊替他们在那里算这个第一颗原子弹。那第一颗原子弹能够在那摧毁人类，能够在那里能够这个毁坏人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机器来算。所以那个时候 IBM 就是这个 IBM 公司，他们在那估计啊，他的全美国只要这样4部的机器就能应付整个美国的需要。那大概是1943年到1946年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现在呢，去年的统计，他们相信到1984年，就是今年年底的时候，整个美国有多少个电脑呢？有600万个电脑。请我们记得1946年是4部就够了，能应付整个美国需要的。今天在美国呢有600万个电脑。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发展呢可以说是像突飞猛进一样。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他们就把电脑分了代。那么到了现在呢，已经到了第4代。那1946到1958呢叫做真空管时代，那个电脑要用真空管的。然后第2代呢，1959到1966，那个是所谓电晶体的时代，那个时候就不再用真空管了。那么到了第3代跟第4代，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贡献。所以现在呢，人慢慢就开始进到第5代。那么第5代是什么呢？人今天如何来做第5代的这个电脑呢？这个构想啊是日本人的构想。所以到了1982年的时候，在东京的一座楼上面呢，他们就开始了那个发展第5代电脑的计划。那么可以说今天全世界最好的头脑，除了日本，不光是日本人，就是在美国也好，现在他们要试着要看看能不能发展出第5代的电脑。而第4代跟第5代的电脑中间呢，要有一个非常的突飞猛进，好像三级跳一样，一个忽然间，不是说一下连续的一下子跳得很高跳得很远，那是指的从第4代 到第五代。那么那个现在的做法是怎么做呢？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微电脑，所以人就说我们能不能啊把这许多微电脑把它连起来。那这个说的是简单，但是呢如果仔细说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有办法把512，举个例子，把512个的微电脑把它连起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制造出一个超级的巨型头脑，巨型的电脑。那这个电脑能做什么呢？如果这个电脑能够成功的话，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是日本也好，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发生呢？那么那个时候呢，人真正的能够开始发展所谓人工的智慧。那么什么叫做人工的智慧呢？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机器人能够替我们做事，但机器人呢不过是机器，就是实在不过来就是电脑，是我们在那操作的。但是第五代的电脑的目的什么呢？第五代的电脑的目的就是不光是这个机器人能替我们操作，而且这个机器人慢慢有一点像人。像人特别像在什么地方呢？像人会想，我们要造一个会想的机器人，会思考的机器人，会推想的机器人，而且呢是能够会说话的机器人。这是日本人盼望在1990年能够成功的。那有的人说这是梦想，但是呢虽然如此，在美国 IBM 的人他们就一直在那里注意，而且他们暗中呢事实上也是在那里埋头的研究，看看能不能真的把它发展，就是必须要是很巨型的电脑以后，因为那个就告诉我们是，如果你真的是人工智慧的话，你需要一个很大的记忆仓库才可以，那个必须要一个超型的巨型电脑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等到那个可以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想办法给电脑许多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软体，把这个命令发出去以后呢，然后就能够让这个电脑或者让这个机械人自己去想，能够自己去谈话，能够自己去应付。那这个需要你把很多的这个资料送去，把很多的命令送去才可以。我们到第一代刚开始有电脑的时候，我们普通所谓软体给的命令不过是从几十个到几百个命令就完了，一下就完了。但是现在呢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人可以从几十万个命令一直到几百个万个命令，所以在几百万个命令里面，然后你可以告诉那个机器人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那这样呢就能够产生人工的智慧。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人呢不只是有了个娃洋娃娃，就是像 teddy bear 一样那个好玩，或者一个像娃娃一样来玩，或者人今天不是光喜欢玩布袋戏或者是傀儡戏，人今天不只是说希望在客厅里面有一个机器人替你扫扫地就完了。现在人盼望什么呢？人盼望是看呢能不能让电脑啊或者机器人越过越像人，像了个什么地步呢？他会想，他会和你谈话，他会和你谈谈心，他会解解闷，他会讲个笑话给你听听。那么等一等呢，也许这个机器人呢还能做其他你所想不到的。那么现在这是个很奇妙的问题，机器人会想吗？机器人会像我们一样人会想吗？我们都知道机器人是不会想的，我们不过是把人的智慧传递给机器就是了，把它变成软体，就变成了那个机器人的人格。机器人自己没有人格，因为它没有生命的，人是有生命的，所以呢今天人能有智慧。那机器人没有生命怎么办呢？我们用另外一个代替方法，用软体来代替，把软体放在它里面当做它的人格。那么然后那么它什么时候你怎么问它，它会怎么回答，而且呢你讲什么话它就可以听什么话。那不止这样，而且当日本人相信说这个第一步这样的机器人会想会说话，一定说日本话。所以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机器的话呢，你通通要说日本话才可以。所以他们有人很着急，特别在美国他们观察这个电脑发展的人告诉我们呢，他们说很紧张啊，他说如果将来这个东西真的出现的话，真的成功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将来真的领导世界的很可能是日本人。因为什么？到一个时候英文不是很要紧，到时候日本话很要紧，因为谁会用日本话谁就能够操作那个机器，那么那个机器也能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那么这个他们已经列入一个计划，他们相信说1990年没不久90年初 这个事也许就能够成功。所以如果照着今天一般这个研究电脑人所想望的，我们叫他们的的确确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 Stanford 大学有很多的人就在那里研究，那么他们已经研究出一种东西来啊，就是一种电脑可以帮助这个帮助这个医生诊断那个病情的，那么根据这个病情然后可以对症下药的，那这个已经研究出来。那么而且呢也可以帮助那些这个挖矿的人呢，告诉你这个矿大概在什么地方，你根据一些的这个所有的资料他可以告诉你。所以这个已经是那个人工智慧的开始。那这个历史这个开始已经已经好几年了。不过呢现在最后人机器人能像人必须要一个超型巨型的电脑才可以。但是那个发展那个软体是老早发展了，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电脑能够下棋，能够下棋就已经是人工智慧一个最简单的雏形。然后再往多一点呢，就替医生诊断这个那个。但是最高的目的什么呢？最高的目的就是说，盼望将来有人像什么，有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或者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人呢是非常矛盾的。你知道今天呢最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在这两个国家，你发现他们的趋势是什么呢？他们的趋势啊，就是不知不觉啊，把人变得像机器人一样。所以你知道美国人呢，他们在美国上班呢，一早起来，然后呢坐开车子，开着车子每天上八个钟头班，然后回来以后就到家里，每天几乎都做一样的事情，都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在美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人一天到晚呢像机器一样，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机器开动了，然后回家的时候机器才算是歇下来。所以整个人呢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起来倒下，起来倒下。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样单调呢，觉得啊人生没有味道。那么有一个在纽约开公共汽车的，他每天呢一早起来开车，而且开的都是那几条路，看的都是几个店面，几乎有的时候见的都是那几个人，所以开来开去到了后来他非常的疲倦。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他忽然间神经发作，他就开了车子就从纽约一下子就开出城，然后开到迈阿密去。你们知道迈阿密啊是在美国的南边南端的，他就一下子从纽约就开到迈阿密去。为什么？因为太单调。因为如果你在美国住下去的话，每一个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因为你高度科技发展以后呢，和机器人人呢就好像机器人一样。那日本也这样，你如果到东京去，我前年在东京研究了差不多一年，那你如果到银座去，特别那几个很有名的这个百货公司，你如果上那个电梯的话，那个电梯都是这个一直这样上去，不是那个电梯，就是可以走上去那个电梯。当你走上去电梯的时候，你看见每一个电梯口啊，他们都请了一位小姐，日本小姐，那是真的。你起头一看看，以为是个机器人，结果不是。那个机器小姐站在那里啊，只要过来一个人，他就给你鞠个躬，而且鞠个躬不是，你知道日本人鞠躬不是45度，是90度的。所以你来一个，他鞠一个90度躬，你再来一个，再鞠个90度躬，那个不知道有多少人从那里人山人海啊。那我常常想，这个人真是可怜呢，这个人简直就像机器人一样。他站在那个地方，你90度，再90度，再90度，那这个人你能不能说，你这个就像机器人一样？所以这里就知道说，这些好像是科技很先进的国家，但是呢，你发现呢，他们呢，这个你发现他们这个简直把人呢当作机器人，但是现在呢又倒回头来，不光是要把人变作机器人，像机器人。现在呢要把机器人呢变得像人，所以呢这变成他们的目标，巴不得说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一个人工的智慧。那有人告诉我们，到了1990年的时候，你如果到东京去，当然要假设说你会讲日本话，那么如果你在东京银行啊，你存了50000美金，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去的话，你会发现在银行里面没有一个小姐，也没有一个服务员，就是一个电脑人员呢，就是一个机器人站在那里。那么站在那里，你不需要签个字，你不要说我有多少钱，请你查查看我的号码多少，根本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 你去那里，你只要看看他，然后你告诉他说我需要拿出5000块了，你就这么说就可以了。你不要签字，你要不要说我姓神名谁，根本不需要，也不告诉你说你有没有什么号码，不需要。因为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啊，这个不知不觉啊，他已经替你拍好照了，也不知不觉已经听见你的声音了，就把你的这个容貌跟声音啊，马上就传到这个电脑里面去。然后没有多久之后呢，就知道说你在银行里面的确存了5万块钱，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他知道你存了5万块，你所要的5000，他给了你5000。那么他虽然是机器人，也很势利眼呢，他晓得你存了5万呢，他就给你个90度大鞠躬，然后呢你就走了。那这个是1990年要发生的事。那我常常想啊，如果一个人感冒了，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你那天刚好啊伤风感冒，你的声音不对呀，或者一个双胞胎怎么办呢？你到底是给不给钱？如果双胞胎一个哥哥，一个双胞胎，两个，一个有钱，一个没有存钱，那会不会另外一个把另外一个人的钱拿去？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你只要说说话就可以，他能听懂你的话，他也能看你的脸，因为神造的人呢，所以我们知道神没有造两个面孔是一样的，这个比签字还可靠，还可靠。所以就这样的，他就把资料就送到电脑里面，然后呢，就可以这样做。那不光这样，我们晓得到了那个时候啊，人不说养儿防老啊，那个时候老人家就巴不得有一个机器人，因为儿子都不可靠啊。那么所以是我们知道所谓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若病久了以后啊，没有几个孝子的，因为实在忍耐都用光了。但是最有忍耐什么的是机器儿子。那你到时候这个老人家啊很有钱呢，就专门收养这些机器儿子。那么这些机器儿子有个什么好处呢？非常非常听话的。他怎么办呢？他可以替你这个洗澡，而且呢可以替你这个翻过来。你知道老人家有的人老的时候到后来啊，天气一热他翻不过来，因为不能翻过来，所以有一部分就烂掉。那么有的老人家是这样过去。所以如果你有了那么个机器儿子，认了个这个机器干儿子啊，他就可以帮你翻过来。那么还是喂你吃东西，等一等呢，到太阳里面去晒晒太阳。那不止这样，最要紧的一点呢，他会常常告诉你说啊，你好不好再告诉我一点关于你儿媳妇的事情啊，再告诉你年轻那个时候的事情，告诉你20几岁的时候你怎么认识你先生的。然后这个老太太就开始话匣子打开了，就告诉他怎么认识，怎么开始。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怕老太老老，就怕父亲母亲啊，这个因为一遍话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一个故事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这个老人家很容易忘记啊。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啊，最好的就是能有一个机器人来帮助他最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1990年，如果科技真的照人所想象的话，到那个时候呢，人能够达到的地步。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我讲这个目的有一个目的，如果今天人真的要往那边发展，要叫一个机器人像人一样会想，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呢？这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目的？除了那个大的硬体之外，我们要知道最要紧的就是你要给命令才，你怎么把命令放进去，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我们的一个读电脑的人，他一天到晚呢什么都是电脑。那有一个先生在电脑公司做事啊，他太太最近有了怀了孩子，他很高兴的告诉同办事公室的人呢、啊、他说哎呀我很高兴啊，我最近我的内人呢怀了个硬体，你知道这个这是术语了。他说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啊，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把软体放进去。其实他忘记了，当那个软体根本是与生俱来的，神老早把软体放进去，他根本不需要把软体放进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你如果真的要机器人像人的话，那个机器的硬体本身是再硬不过的，是没有感觉的，是没有血没有肉。所以如果你要它软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硬体软化。所谓硬体软化，你要这个机器里面有一点的人格，那是必须你传递给它。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发不知道多少万命令给它才可以，然后你才能够有那个产生。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件事能发生的话，所谓人工的智慧可能的话，那这个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神给了人一个智慧，叫人能够把智慧传递给一个机器人。但这个机器人呢，所有的不是人格的智慧，不过人工智慧，我们有生命所以有那个智慧，他没有生命
不过是人工的智慧，我们不过是借助机器，借助一些命令把它传递过去就是了。那为什么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知道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才可以。现在你不光告诉我说你需要读现在你不光告诉我说你需要读电脑科学，不光说你需要读数学。对不起啊，我稍微说一点我个人的事。我前不久啊，我的孩子啊，他去年的时候他进了美国的大学，他算是进了一个很好的学校，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第一次发明电脑的那个学校。那到了那个学校呢，那么我是读物理的，所以我就和我的儿子好好在一起谈。那么最后呢，我觉得他不适合读物理，那最好呢能够改读别的。那么我那个时候觉得最容易的恐怕是电脑，因为你知道起头啊，这个做电脑的人呢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真的在大学里面你能够读电脑的话，那已经是一个那是足足有余了。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说对我的孩子来说，如果读电脑的话可能对他容易得多。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因为现在如果人真的往这个方向去的话，你发现呢，不是说一个人懂得一点电脑科学就可以了。你慢慢发现要发展整个人工智慧啊，你要懂得电脑学，你要懂得数学，而且你要懂得心理学，要懂得语言学，而且要懂得哲学。要把这些综合起来以后啊，然后人才能够达到那个地步。为什么需要懂心理学呢？因为心理学是告诉我们人怎么回事，这其实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是分成心思情感和意志的，所以在这里你先要找出来人当他处理事情，当他认识事情或者解释事情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呢，人要比从前更要认识他自己才可以。这到底魂里面的科学是怎么回事，我们叫心理学就是研究魂的科学。那不止这样，你知道今天你可以叫一个机器人呢，它可以演讲，但是它只是演讲就是了。你只要把这个，你可以把一个电，你可以把一个这个你可以把一个这个录音机放在它里面，然后它可以演讲，因为它只要讲一次就完了，它根本就不需要应对的。那这个还很容易，这个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要紧的就是这个机器人要和人来应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知道那个应对的智慧，应对的智慧才可以。所以你要研究人跟人之间怎么来往，人跟人之间怎么应对的，那个应对的能力需要传递去才可以。否则像蜡人馆里面蜡人演讲一样，那个没有什么稀奇。所以这是心理学。那么讲到哲学呢，那就讲到人生的几个基本很要紧的问题。那讲到这个知识的性质，讲到一个人是怎么回事，那么讲到这个知识智慧怎么回事，还有呢，人要知道到底人里面的魂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心理学和哲学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对于人是有启示，但是人怎么回事，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启示。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人真的要达到那个目的的话，人必须要懂得这么多才可以。那么就是今天的机器人呢，他们已经从哪里借来呢？他们已经从那个动物行为学里面已经去观察这个动物是怎么行为的，怎么行动的。那么而且他们研究啊，这个人脑子里面呢怎么样来处理它的资讯的，人里面有很多的资讯处理，怎么处理他的知识的那个过程呢？他们就把它拿来，然后就把它变成软体，就放到这个电脑里面去。那么这样机器人呢就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亲爱的弟兄和朋友们，我为什么要拉拉杂杂的讲这么多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是，如果我们要知道人发展人工智慧的话，第一，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身上的智慧怎么回事。为什么人会想？为什么人会分析？为什么人有理智？这个我们先要知道。那么就是因着人要知道人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会追问一个问题，说到底智慧是什么。所以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我们更靠近 那个问题的中心，就是到底智慧是什么。那现在啊，我不需要讲很远的，因为我很远，那个太远了，我们不去讲，我们姑且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就说现在电脑已经的成就，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今天电脑能做一件什么事，就是电脑制图。今天很多在那个我们知道在电视机里面你看到有一些图案呢、啊、图画是电脑做的。我们知道啊，有一电脑啊，它现在可以制图到一个什么地步，可以帮助一个设计可以帮助一个建筑师啊，他脑子里面那一个建筑物可以放到电脑里面，然后呢把荧幕上面放出来的可以让他自己进到他将来所要盖的房间的某一个公寓里面某一间卧房里面，那个卧房里面大概的样子你能感觉得到。所以房子还没有盖出来，那个建筑师呢就可以凭着电脑啊，就好像被带到他将来所要盖的那个房子公寓里面许许多不同的房间里面去一样，然后他会说这个房子太高一点，那个屋顶太低，那个窗户要放下来一点。那这个是电脑能够做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晓得这个是今天这个东西叫做电脑制图。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个电脑制图这个东西怎么能成功的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你要画一棵树，你如果要画一棵树的话，那么你如果要把它放到电脑里面去的话，第一个你要研究的就到底神是怎么造这棵树的。如果你能找到神怎么造这棵树，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找到一些定律，你发现一些智慧，然后你就把那个智慧采用了，就放到电脑里面，然后呢就电脑就可以给你一个电脑制图，能够画出一个画来，就像普通真的树一样。那这个现在我们知道在电脑制图里面已经成功了。现在我要举一个几个简单例子，这是我们的挂图能给大家看的第一个。